可以请师傅开示一下那个第那个《范仲死心》的第四章海风行位的开始的偈吗？尤其是后面最后一句。
这个偈子是这么写的啦，哈，大众，我念给大众听了。动影影动影影生，动啊，动作的动，影子的影，动影影动影影生。这就是说啊，我讲什么你们就听什么，那我讲什么你们就信什么，讲了听了信了，就这么想，这么想就这么起念，这么起念就这么结果，这么结果了就不断了。我们一个人嘛，心可以起念，现象，现象就是当下，你现在想法、身体、环境都是当下，当下不是现在，佛教所谓的当下，禅宗所谓的当下，不是现在，当下是一个状态，当下是一个状态，怎么样一个状态呢？真空的心起作用，真空的心起念，念知这个心，心知这个念，这个就是当下。当下是这个意思，心起念，这个念不知道是从心起，也不知道心，也不知道念是在心，那这个就是明，这个就会变成现在，就只有这个念，它离体了。这个念啊，已经离体了，离体的念就是明。这个念是被生出来的，但是它这个念本身不晓得哪里生出它，这种念就是迷，迷的念。那这种迷的念呢，就是流转的念，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啦。所以心是可以起念头，念头是心起的作用，不同的念头相应到不同的现象，所以现象是心当下的作用。你再起另外一个念，那就会有不另外的跟这个念头相应的现象。当下心起出这些作用，就像镜子，镜子假来照镜子，假来照镜子这一刹那，镜子就先出假。当镜子本身起了一个念头要去看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假就变成乙了，就不是假了。假在镜子面前已经是真正的假，当镜子起一个念头要去看假的时候，这个假已经变成乙了，已经不是假了。就像我们一个人在太阳底下，在太阳底下呢有影子，是因为有太阳你才有影子。当你这个身体要去看这个影子的时候，影子就变化了。所以动影啊，就是动作的动，影子的影。动影就是你现象当下是这样子，你起了一个念头要去观察这个现象，要去知道这个现象。你要去知道现象，你必须有个念头，你要去观察一个现象，必须有一个念头。这个念头一起了，这个念头本身有它相应的现象，念头不一样，现象就不一样。当下这个现象就是当下这个念头所相应的。你起了一个念头要去观察，要去了解，要去分析，要去知道，乃至于对当下的现象有所排斥，有所接受，有种种的念头，那你起了任何一个念头，现象就会随着这一个念头而变化。第一个念头有第一个念头相应的现象，第二个念头有第二个念头相应的现象。你用现在这个现象，你第一个念头的现象，你不可能起第二个念头来认识到它。现象本身就是现象，现象本身就是在现象成为的那一刻，它是那样的现象。除了那一个当下那一刻之外，这个现象不会是这样子。你不可能用下，你不可能起一个念头要来了解上一刻的现象是什么变化，这你做不到。就像你什么时候影子不动呢？ 当太阳照到你身体影子出现的时候，你不动影子就不动。你要去看看影子长得什么样子，这个时候因为你一看，你身体一动，影子就变化。所以不同的念头就有不同的现象，不同的念头就有不同的现象。你不可能用这一刻的念头来观察上一刻念头所相应的现象，你做不到。因为你这一刻，你第二个时间点，你起出这个念头的时候，现象已经变成第二个念头相应的现象，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观察到上一刻的现象，除非你在这一刻认识到这一刻的现象，这是唯一的可能性。在当下认识到当下，在这一刻念头所相应的现象的同时，你这个念头有自觉，知道这个念头，也知道这个现象。没有前没有后，是这么一个意思的。所以当你心有追逐现象，因为现象是由于心念变化，所以你要现象变化，就是你心念要变化，而不是看到现象不好你要去塑造现象。塑造现象是不可能的，现象是被生成的。就像你如果起了一个哭的念头，你不是把脸化妆成笑它就笑，你起了一个念头笑它就会笑。现象是被成为的，所以你不可能求，你不可能去求去塑造现象，用塑造现象而造成另外一个现象是不可能的。现象是被心所生，你唯有从心当中起不同的念头而生出不同的作用，现象才会真实的依照你这个念头而变化。不是说你用这个看到一个现象不好你要塑造现象，不是这样子。看到现象不好要知道现象是从念头起，从心起，心起不同的念头它就会有不同的现象，而不是一昧的看到现象为现象所吸引而执着这个现象，要把这个现象塑造成什么东西，不可能的。这是一个根本，这是一个源头。所以禅宗祖师讲啊，智者，有智慧的人治这个心，没有智慧的人要去追逐现象。现象就像影子，你不用追逐影子，就是说在我们世间的这个，在世间怎么去用呢？在世间怎么去落实？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不好，要知道这是有因有果，要知道说你现在在这里，所以现象会在这里，你要是不在这里，现象就不在这里。你在这里包括你的身，你的念头，念头所相应的现象，你要是不要这个现象，你就不要这个念，就把这个念转换，现象就会转变。而不是你看到现象不好，你把现象要移除，你把现象不要它了，你把现象不要它可以，你怎么做？转念头，转一个想法。就像说这个道理像什么，你起了一个念头在哭，你很烦恼，你哭，这个脸表情不好看，不是要把表情移除掉，你不要这个表情是对的，这个表情是不好，是不好看，但是要移除这个表情，不是把表情化妆，不是把表情拿走，表情是被动的，你心里面再起一个不是哭的念头，它就相应到不是哭的表情跟现象，这样子才是真正从根本，从起念头起现象的源头去转化现象，这样才是根本。所以你家庭当中有这个问题，你就要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是大众的念头共业所组成的，你要从念头当中去转变这个现象才会转变，不是你想转变现象现象就会变，不一定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有哭的表情的时候你想要笑，不是去把焦点放在说我怎么把哭放下，不是，你应该要积极的去看怎么样起一个笑的念头，他哭就会不在。你不用千方百计要把哭的表情拿走，这拿不走的，你起不同的念呢就会有不同的作用，要知道起不同的念啊就有不同的现象，这个是一个根本。 所以啊，现象是影子，念头是影子，现象是影子，善缘恶缘都是影子，是因为你的业在这里，是因为你的业在这里，是因为你起这样的念，这个念相关于这个业，这个已经现前了。你不要这个业，你不要这个现象，你就再起别的念，慢慢去转化。但是由于我们对于现象会有很深的执着，我们人像什么呢？像好像要去捞影子一样，要把影子水里面的影子要捞成一个样子，要塑造成一个样子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样子只能随着你，样子是随你的，样子啊是随人的，不是人去塑造一个样子。所以啊，修行要先了解这些事情，一个是源头，一个是根本。心就是根本，念头跟现象都是影子。不同的念头就是不同的现象，念头本身是现象的一部分，念头本身是现象的一部分，不同的念它是跟不同的现象在一起的。所以你不要这个现象，你怎么去掌握呢？就是你起不同的念头，现象就会不一样。就像你哭的时候，你有哭的念头，所以有哭的表情，你就起一个笑的念头，笑的表情就会现前。师父所要讲的道理就是说，现象都是因为你已经在那里了，你的心念在这里。重点就是说，现在是哭的表情，你是哭的念。人的问题就是你不得不起哭的念头，这个才是麻烦。意思是说，现象是不好了，你已经在不好的现象里面了，但是这问题在哪里？你不得不起相应到这个不好现象的念，你转不掉。这个问题在哪里？在于你有习气，这个后面这个习气在支撑你。你习惯起这样的念，它只能习惯出现这样的方向。重点是你这个习惯化不掉，你这个习气化不掉，习气化不掉，起念的方向就永远固定，就不容易改变。不容易改变就是现象不容易改变，这个才是问题。现象是被生成的，现象是被造成的，现象本身是随着不同的念头而变的，现象本身它不是主动会生。所以你人在太阳底下不同的位置，你就有不同的相。但是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会不断的持续的在太阳所照射的某个方向，所以你会不断的看到自己的影子长的这样子。纵使你不要这个影子，你也办不到，因为你身体移动不了，这是一个困境。所以首先要知道，影子会这样子，就是因为你身体在这里。现象会这样子，你就要知道你的业在这里，你的念在这里，你的身心都在这里，你没有办法转掉，没办法转掉，你身体动不了，在太阳底下你身体动不了，影子就永远是这样子。那一个人身体动不了，身体动的范围始终在这个范围，这太阳照下来，那你身体始终在这个范围去动，你这个动怎么动呢？捞影子的动，好像要把自己不要这个影子。你看一个人啊，在太阳底下，他这个身体不太动得了，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去动，他想去捞他的影子，把他的影子塑造成他想要的，他一直不要他的影子。你想想看，这是一个什么情形呢？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有效吗？没有效。很疲劳吗？很疲劳。所以这就是经典上面讲的生死疲劳，就是很疲劳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功，你做的功都是虚功，白费的。你很努力，但是情况不会改变。就是一个人在太阳底下，他身体不太会动，动的范围有限，而且他觉得他这个影子不好看，他不满意，就像人生他不满意一样，他在拨影子，这身体拨影子，影子就动，动了之后他又觉得不满意，他又在一个范围动来动去，始终都不满意，因为他不晓得他身体不动，影子就不动，身体能够转到别的方向，太阳照下来的影子就不同，这是一个道理。所以修行要知道主，知道从，主从啊，主客，我们讲主客，要知道主从，这个影子现象都是客，都是被动的， 他们会来会去，只要你不继续起生气的念头，你就不会生气。那重点是你怎么起不生气的念头，只要你不站在太阳底下的这个角度，你就不会看到这样的影子。重点是你有没有能力把身体移动，这个才是重点。所以要知道一个主，知道一个从，知道一个主，知道一个客。改变现象不是去塑造现象，改变现象，现象是呈现出来的，是被呈现出来的。你必须有能力起不同的念，转换不同的方向去起不同的念，才有办法感应出不同的现象。要知道所有的现象，念头也好，身体也好，关系也好，环境也好，山河大地也好，这些人事之间的关系，家庭的气氛也好，人事之间的互动，都是现象。因为你在这里，现象不在那里，不可能。因为你在这个角度，太阳不这么照，照下来必定是这样一个关系性。所以任何一个时刻的关系性，任何一刻的现象，任何一刻的因果，都是因为你在那里，你不在那里，它就不是这样子。所以重点是你怎么不在那里，你要怎么不在那里。所以你必须，为什么禅宗讲心要活泼？所以不要现象，不是去对峙现象，不要这个不好的情形，不是去讨厌它，不是去排斥它。现象是被造成的，你要有办法造成不是这样的现象，它才会移开，它才会被排除，它才会被移除的。你要是没有能力去造成不是这样的现象，那这个现象会持续在。这是一个根本，是一个源头，这个很重要的观念。修行要知道一个头，心就是一个头，心起不同的念，就有不同的表情，就有不同的现象，就有不同的人际关系，就有不同的作用。重点是你的心已经僵化，你起不了，你起不了别的念头，你起不了别的作用，所以你始终都在太阳底下的某个角度去照，所以影子就是如此。你纵使不喜欢这个影子，你也没有办法改变，这是人生的困境。你好像很忙，好像很努力，就像水中捞影一样，你好像很努力要把这个影子捞起来，你好像很努力要把太阳底下的影子塑造成你想要的。你越忙越努力，影子越乱，因为影子不是这样塑的，现象不是这样有的。你必须从心当中起不同的念，造就成不同的起念方向，而这个现象才会改变。这是一个观念，现象是随着心转的，心随着现象转，心随着现象转，就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影子不高兴，马上要去做到它，所以这是心随着现象转。现象随心转，就我到哪里，影子就跟我到哪里，这就是做主了，这就是自在了。但是当你去追逐自己影子的时候，你人生很忙碌，你也很没有办法做主，你也会很疲劳。所以先要知道这个观念。但是现在我们都有追逐自己影子的毛病，都有促进身心的毛病，都有看到一个现象，心当中就排斥这个现象，不喜欢这个现象，想把这个现象塑造成我们要的，这个是可以，但是不是这么做。要知道现象是被造成的，现象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个念，你有这样一个看的方向，你有造作这样的一个业，因为你身体这个角度，现象不得不如此啊。所以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好的现象，不好的现象，都是他站在这个太阳底下所应该要看到的，不多不少。在物理学上面讲，师父经常讲，观察者所在的位置已经决定被观察的东西怎么出现。你看到的东西，你看到的东西，它是一个事实，事实不这样呈现就没有因果，事实必然要这样子呈现才是事实。所以才讲嘛，愚痴的人是追逐影子，塑造影子，有智慧的人知道影子随身，他只要动到哪里，影子就到哪里，他就自由了。所以追逐影子是不自由，也不可能，不可能有自由。 这是一个人生的哲学，也是一个自己要实践的道理。但是由于我们人对环境的互动啊，促进身心，就是看到一个环境，看到一个现象，心就很容易慌，很容易慌张，很容易随着现象起舞了，就看到自己的影子，觉得哎这样不好看，就拼命要把影子弄成好看。你这么一弄啊，影子越来越乱，是这个意思。你越抱怨这个影子，这个影子越乱。所以首先就是哦，这个影子这样是不好看，那你就要转个身咯，重点是要转个身，而不是要去捞影子。这个观念差别很大，要知道。所以在家里也好，在公司也好，在人际关系也好，所有呈现出来的现象都是事实，多一点也没有，少一点也没有，它就是这样子。那你要不是，你要让它变成不是这样子，你就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。因为你在这个角度，事情不在这个角度不可能。所以要转换一个念头，转换一个念头，转换一个念头之后，关系慢慢转换，慢慢变化，慢慢变化。所以师父经常讲，修行就像火车头一样，上火车头刚开始比较辛苦，你要知道正确的方向怎么做。所以一个人有了烦恼，一个人有了烦恼，一个人心不定，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，你唯一要做的就赶快进禅堂，赶快进佛堂，赶快礼佛，赶快静坐。你用烦恼的心处理事情，就像用一个扰动的心去捞影子一样。有了烦恼就是心不定，心不定烦恼就会增加，心不定会让原有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。所以让心平静下来，宁静下来，再来看事情会更清楚，角度会更明显，处理才有一个依据，才会更接近事实，看法会更接近事实。所以平常有了毛病，有了问题，生活当中有了困境，生活当中有困境，生命当中有困境，都回到禅堂，回到这个心，回到禅堂，让心平静，心平静才能够处理事情，心平静才能够呈现出事情，心平静才能够呈现出事实的真貌。就像一个人在太阳底下这个角度看到这个影子不好，不用拼命去捞，第一个要做的是身不动，影子就不会动，它就不会复杂。你要是看到这个影子不好，在太阳底下看到影子不好，你拼命要去捞影子，越动越麻烦，越动越讨厌，越动它越塑造不成。一个人在塑造这个影子，越塑是越不成的，越塑是越烦恼，怎么不成，那个又不成，那个又不成。所以你身体在塑造影子的同时，身体在动，所以影子也在动，你怎么可能塑成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不要试着塑造现象，要试着去创造一个现象，不是要去塑造没有用，要去创造。你有本来就有能力创造嘛，这是一个因跟果的问题，是一个主跟从的问题。你到哪里影子就到哪里，你的心作用到哪里现象就到哪里，你不这么作用现象就不这么呈现。现象都是被动的，念头是被生的，身体也是被动的，身体的健康、人际关系、公司的关系，所有的事情通通是被动的，被成为的，被成为的东西都会坏，都会变化。重点在于你加入什么因素，你加入不同的因素，它动的不一样。所以你要现象不同，要关系不同，你所加入的因素要不同，这样子才是真真实实能够积极转换关系、转换状态、转化困境。不是你要困境消失，困境就会消失，困境有困境存在的事实，它是在的。一个人的烦恼会让困境更加严重，所以有问题的大众都修行，有问题的要回到禅堂、回到佛堂、回到自己家里面用功的地方，先拜佛。烦恼也要拜，痛苦也要拜，执着也要拜，就要拜下去。为什么？你在烦恼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心啊，被这个执着所折磨，就是你心起这个念头折磨你自己了。 人被自己心所起来的念头折磨。现在重点是说，你不要起这样的念头，所以你在拜佛的时候一样被折磨，但是你还是要拜佛，你不拜你转不掉，你不诵经你转不掉，虽然你诵经你还是觉得很痛苦很烦恼很执着，但是你不拜佛不行，不诵经不行，你慢慢诵慢慢慢慢平静，事情慢慢开朗。不然在法界来讲啊，由于你的心执着在这里，所以能量就执着在这里，就焦灼了，能量焦灼了，离都离不开。怎么样解开这个焦灼呢？先放下，因为你也处理不了，繁杂的心处理不了事情，那不可能的，唯有平静的心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好。现象是跟你的心是相应的，你心平静处理事情就平静，你心烦躁处理事情就烦躁，事情现象就会变成烦躁，心复杂处理事情就变成复杂。所以要知道这些道理，现象是随心所转，所以有困难有困境，第一件事情要先礼佛，要先拜佛，要先打坐。不可以说啊，我已经很烦了做不了，就是因为很烦才要做。很烦就是一个人很穷一样啊，很烦就是这个心做不了主的证据嘛，很严重。你一个人很烦很执着很痛苦，就代表这个心已经很难做主了，没有办法控制了，这已经是心失控了。心已经这么失控了，你再不控制它，那失控更严重了。所以很烦很执着，这个心定不下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用功，拜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打坐也好，让这个心平静下来。你看啊，你很烦的时候，你也是很烦，这是一个心境。当你用功的时候，心变平静，它也是一个心境。怎么样从很烦的心境变成很平静的心境呢？让心里面装的东西不一样。心就像这个手嘛，这个手抓不同的东西，它就是容纳不同的东西一样啊。心就像一个容器，你起不同的念，这个容器所容的东西就不一样啊。不一样你就不同的感受啊。这个心是空的，你起哭的念头它就是哭啊，你起笑的念头它就是笑啊。所以你要转化烦恼，就是让心没有烦恼，让心不要起烦恼，它就不会有烦恼。你让心起烦恼，它就不可能不有烦恼。所以你要掌握这个主动的能力。师父一再讲这个观念，你就要把这个观念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这观念不清楚，你修行一定落空。这观念不清楚啊，你没有办法进一步。这观念是什么呢？心是真空，要听清楚了。心是真空，心可以起作用，心所生的作用都是工具，念头是心的工具，情绪是心的工具，想法是心的工具，身体是心的工具。这个工具要好用，工具不好用，你这个想法就没有用。想法就是心的工具，心才是你。你刚刚会这么想，现在不这么想，就是你用的工具不同，你起的作用不同。念头是生命创造生命的工具，情绪是生命的工具。要知道这个道理，工具不好用，要知道要会换。你是主人，工具不是主人，念头不是主人，情绪不是主人，痛苦的想法、执着的想法、妄想的想法都不是主人，它是被生的，它是工具。你不生它，它就没有了。你要继续生它，它一直在。所以师父经常用这个当例子，一个农夫不要执着用榔头去砍树，就是一个人不要执着自己的念，用自己执着的念去处理一个事情。你如果用执着的念去处理事情，就像农夫执着用这个榔头去砍树，他这个榔头很好用，你的看法都很好，很有力量，就像榔头很有力量，但是能不能处理事情不行。这个榔头就像工具，榔头就是像心里面的念头一样，这个念头不好用，这个感觉不好用，这个情绪不好用，就要知道换掉，就要不吝啬的赶快把它换掉，因为这对你生命没有帮助。记住一个观念， 造成你心里面的痛苦的想法没有一个好用，它都不是好工具，它只是说明你做不了主。这个工具会造成你生命当中的痛苦，这个榔头你要执着这个榔头去砍树，榔头很好用，但是你执着这个榔头去砍树，你是造成自己受伤，你就必须起另外一个念头去处理这个事情。念头是工具，情绪是工具，想法是工具，身体是工具，表情也是工具，能够产生出这些工具的才是主人。你为什么要有想法？你为什么要有情绪？想法是人际之间的互动必要的东西，它是工具，它是个界面。打个比方最实际，你跟人讲话，人家听得不高兴不舒服，就代表这个工具 不好用。你怎么样运用这个工具进退呢？所以师父经常讲，好用的工具不一定是对的工具，这个很重要，你要认知到这个很重要。榔头很好用，但是榔头在砍树是不是好，是不是对的工具呢？不是，好工具不一定是对的工具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家庭也好，公司也好，同事也好，哦，我做这个事情为你好，好不一定对，对了才会变好，好了不一定会变对，所以自己要知道，榔头是好，但榔头不一定对。所以你如果知道念头是你生的，你是念头的主人，这榔头不好换掉没有什么可惜啊。所以不要经常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就是这样的看法，我就是这样的想法，那没有用。你是这样的人，你是这样的看法，你有痛苦，那这样看法意义在哪里呢？没有意义啊。念头、情绪、想法是为了让生命更活泼、更自在、更能获利、更能利益别人。念头、想法、情绪不好用，那你是这样的念头，你是这样的人格，你是这样的性格，它没有太多的意义啊。它对生命提升没有帮助，对人际关系没有帮助，对生命的开展没有帮助，那用这些要干什么？所以我们俗话讲嘛，活到老学到老，那叫学到老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学到老，你活到老要学到老，你活到老不学到老，那就固执了。所以这些自己要知道，慢慢去练习。想法是生命的工具，是工具哦。人格、性格都是生命的工具。意思就是说，具体来讲，你这么想，你确定你这么想有用，可以想。你确定你这么想，你如果这么想没有用，就不要想了。你这是工具。你这么认为，你如果这么认为对自己有帮助，对别人有帮助，这么认为可以。如果你这么认为对自己也没有帮助，也带来痛苦，对别人没有帮助，这个认为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。心本来就没有形象，心可以起很多的念，不同的念。心起不同的念，就像手上握着不同的工具一样。情绪、观念、想法都是生命的工具，都是被生出来的。所以不要执着一个自己喜欢用的工具，如果这个工具为你带来痛苦，什么时候是痛苦？心不安就不对了。当你用了这个工具，起了这种想法，起了这种情绪，心不安，那这个工具就不好用。所以心不安的时候啊，就是心做不了主，要赶快回到禅堂，赶快回到佛堂。因为你心烦躁不安的，已经是心没有能力控制了，已经是失控了。你再不控制它，你再不做主，它是越来越乱。所以经常有人这样讲：师父，我已经心很不安了，那师父叫我去打坐，打坐没有用，我心还是不安啊。但是要知道，你心性很不安很乱了，你再不做那更严重了，那就任其自生自灭了。你没有加入主动的因素，它只有被动的变化，你不知道它会变化到哪里去啊。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，心越不安越要用功， 所以要养成一个观念，心不安的、不平静的，赶快进去打坐；生气烦恼的，赶快去打坐。打坐的时候，纵使你还烦恼，总比你在那边无所事事、不晓得怎么转还好吧。要告诉自己，我要当我自己的主人，我不要被烦恼的念转掉，我不要被我的情绪转到，我不要被我的执着转掉。我是执着的主人，我是妄想的主人，我是念头的主人，我要把它转掉，我不要当念头的奴隶。这样很明显的告诉自己，那你不这么做，你就变成念头的奴隶了。为什么奴隶？你不得怎么不这么想，虽然你这么想会很痛苦，但是你不得不这么想，那不是变奴隶了吗？你不得不这么做，你这么做会痛苦，但是你不得不这么做，那为什么呢？所以练习转，练习转，有烦恼有障碍，就是回到禅堂。有烦恼有障碍，有状况了，有困境了，就知道这一切不行了，赶快收，赶快收，再不收那任其自生自灭了。这个要知道，这个很重要，这非常重要。这个心是空的，你要装什么都可以，但是要练习装。要练习东西换来换去，你不练习换来换去，你就换不动了，僵化了。想法要活泼，要自由。别人可以这么想，为什么你不能这么想？那你这么想，别人为什么要跟你这么想？你也不是上帝，你也不是神，你也不是佛，为什么你这么想，别人要跟你这么想？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想法念头通通是工具，会换工具、会使用工具的人，人生才有幸福。不会换工具的人，执着一个工具要走遍天下的，那这个人吃苦一定多。难道做厨房的人拿了一个菜刀，菜刀最好用啊？你难道拿菜刀炒菜啊？你难道拿菜刀吃饭啊？但是一个人啊，这一生啊，人的这一生啊，很实在哦，很实在哦。我们把这些啊具体化，这人一生大部分就拿几样工具而已。我们觉得拿菜刀炒菜很好笑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拿菜刀当筷子吃饭很好笑，对不对？但是世界上99%的人都这么做，因为他不会换工具。这个很重要哦，这真的很重要。你看禅宗祖师的问答，为什么那么活泼呢？为什么那么自在呢？你往东他就往西，你往西他就站着不动，你站着不动他就往东，为什么？他心活泼自在啊。像以前有一个禅师啊，他去参访木舟老人，他参访木舟老人啊，他看到木舟老人啊，他就大喝一声，呵，那木舟老人要开口了，要讲话了，他要大喝一声，就喝。那禅宗嘛，临济宗就是喝嘛，荡喝的喝了，喝东西的破音字的喝，就喝一声了。结果啊，这个木舟老人就讲啊，那老僧被你一喝啊，再喝啊，喝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啊。但是啊，当你还要继续喝吗？第三喝、第四喝之后，那你要做什么？这个人就没有办法答话了。那木舟老人就讲啊，我平常啊习惯看到这个鲸鱼在海里面啊兴风作浪，就是波浪滔天啊。今天看到一只小青蛙在地上跑来跑去、跳来跳去，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太差劲了啦，你这样喝喝两声啦，那你三喝四喝又怎么生啊？你又要做什么？你有没有别的伎俩啊？用一点新的来看看啦，简单来讲。所以这个木舟老人就讲啊，惯看鲸鱼成巨波啊，就习惯看到这些大风大浪啊，看到鲸鱼在海上好像很自由翱翔啊，今天看到一只小青蛙在我面前跳来跳去，那这个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所以禅宗祖师才讲嘛，要杀能杀，要活能活，放下自己的执着，何乐不为？大家想想看，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。放下不好用的工具，这何乐不为？ 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聪明，但是你能做到这一点才叫做聪明啊，能做到这一点就能趋吉避凶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啊。放下执着就是放下痛苦，何乐不为？执着一定痛苦啊，你用菜刀吃饭那多痛苦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你要这样做吗？那以后我们吃饭都发菜刀好了，都不要发筷子。真的是如此哦，真的是如此。这样慢慢知道这个比喻啊，虽然啊大家没有听过会觉得很好笑，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哦，很多情形都是这样哦。执着几样工具啊，就要闯天下了。所以这些啊要慢慢清楚，慢慢知道。所以修行要知道主客，要知道主从，念头是从，身体是从，现象是从。你起不同的念，现象就不同，从就不同。重新起念，不要追逐影子，不要塑造影子，先身体不动，影子就在那里了。对这个影子真的不满意了，转个身，要转得动，转得动影子就不同。不是一直手很动，身体很动，要把这个影子塑造成自己想要的动，想要的状态，那不可能的。橘子树长出橘子，你不要橘子就要种别的种子，不是把橘子化妆成苹果它就变成苹果树了。要从根本做起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人生，每一个人现在长得这样子，每一个人现在的人际关系都已经像一棵果树长出来很多水果了。你不要这些水果可以，但这个水果现在已经长成这样子，你怎么办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的长相就是你现在的水果，你的人际关系就是你的水果，你要也是这样子，你不要也是这样子，它就是这样子。那你不要怎么办呢？那你要先收成啊，你没办法，它已经是你的收成了，你不得不收成啊，再种种子啊。所以这观念，有的人会讲，师父我现在已经很苦了，我怎么有办法，要先解决目前的苦我才有办法去处理啊。不是这样子，苦是由于观念不对而造成苦的果报。你现在要做的不可能马上起一个对的观念，苦的果报就化掉，不是，慢慢来。因为你的苦果也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这个橘子酸的长在树上，它不是一下子就有了，它已经种很久了。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，现在的身体，现在的种种因缘都是结果。每一个人的长相就是结果，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就是结果，每一个人的贫贱富贵穷要受通通通是结果。不管你要或是不要，这没有意义，要跟不要对于事实没有意义。要你也长得这样，就像你讲，是问你要不要长得这样子。你若长得很英俊，你可能就会讲说我要；你若长得很丑，你说我不要长得这样子。但是要不要没有意义，因为你已经是这样子了。我不要这样子，那怎么办呢？换个脸，你还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对于结果，对于你的关系，对于人际关系，对于你的长相，对于你的贫贱富贵穷要受通，你要不要没关系，它是事实，它没有意义。要跟不要没有意义，我不要这张脸， 那你要哪一张脸？你没有办法有别的脸，你只能有这个脸啊，因为你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不要这个结果，这不是你要不要，你没有能力要别的结果，你只能要这个结果啊。是你没有能力要，不是结果不给你，是你没有能力要，你不知道怎么要。佛法是告诉你怎么要才会要得到，不是什么都不要。这要知道，知道因果，从因来要才要得到。就像有人讲，我怎么那么穷，别人怎么那么富贵呢？很多人有这种想法，你就要告诉他，你穷是应该的，你不穷不可能啊，你本来就是有穷的因，你才变成这样子啊。 不是上天不公平，而是上天很公平，因为你就是这样努力，所以你过去所有的努力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所以上帝很公平，上天很公平，你不是这样子才不公平。所以每一个人现在的长相、现在的关系、现在种种都是公平的结果，这是最合理的、最公平的，不是这样子就不公平也不合理的。这个不是你要不要，而他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慢慢从这边去认识，这是修行一个很基本的观念，不要找果为因，不要想说我现在我现在不好就像水果这个橘子树长出酸的橘子，我不要这些橘子，这不是你说了算哦，你说了不算，你要有能力做到，你知道它不好就不要继续种，不要今年收成明年又收成，你要有办法去种别的种子，种一个对的种子啊，看起来很小啊，没有意义啊，一点点啊，就像你现在身体不好，环境不好，关系不好，没有智慧，你说师父我已经没有智慧，已经很苦了，我身体不好已经很苦了，我关系不好已经很苦了，我环境已经很苦了，那我怎么有办法继续去打坐去把心定下来呢？这些苦让我定不下来，那你要知道哦，你不定会更苦哦，这才是问题哦。就像这个水果长出橘子是很酸，你说师父我已经很酸了，这个很重那个很重，这个很酸那个很大，这个我都要瘦，我哪里有能力去种新的种子，那你不种你就继续吃苦，明年还长啊，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。所以遇到困境要勉强自己起对的观念，对的种子才是对的结果的保证，努力要结果要知道怎么要，结果是从种子来的，会知道种对的种子的人才是有智慧，对着错误的结果在那边怨叹，那是没有智慧没有意义，对的种子才是对的结果的保证，这是因果的道理，很简单但是很实际，不要错认了。所以你要现象改变，要人际关系改变，要种种生活周遭包括你的脸相要改变，你要知道从心念开始，不同的心念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关系，重点在于你有没有能力起新的念头，有没有能力放下烦恼。你如果没有能力种种子，你说我要继续吃苦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谁都救不了。所以为什么讲净业难转呢？你起不了新的念头，佛也救不了你了，这个不是谁可以帮你的，这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土地有了，肥料有了，你不能不种种子了，是自己的事情啊。禅堂有了，经典有了，讲课有了，起对的念头是你的事情啊。师父禅堂这个环境只是扮演一个助缘，助缘一个条件，让你能够起对的念。你再不知道起对的念，那这助缘就没有用了。佛也好，菩萨也好，护法也好，所扮演的都是助缘帮助的一种缘分，有很好的肥料，有很好的土地，有很好的天气，有很好的空气啊，但是你这个种子不种那是长不出来啊，很好的天气很好的空气能够变成种子不会啊，常常再好这个法再好观念再好，你不知道转变那是没有种子，你的念头不起新的就没有新的种子啊，你要怎么去种呢？不可能啊，这就是一种因跟果的道理。所以对的种子看起来很渺小，但是你不做不行，做久了业就转过来了，刚开始修行都是比较辛苦了，所以修行是带业转业，原来的业啊，就像我现在橘子树长出那么多苦的橘子，但我肚子又饿啊，不吃呢又饿死，要吃就苦，人生就是这样子啊，人生走一步不是这样子吗？要继续过就是有点苦，不继续过嘛就饿死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就像现在的人际关系，现在所有的关系，你没有这些关系那你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你有这些关系你会苦，一样的道理啊，家庭也好人生也好，贫贱富贵穷要愁容都是如此啊，你不要你什么都不是了。 你要就是只能全部要，那全部要它就是苦，要就是吃苦。橘子长出来了，你不吃，你只有这些酸橘子能吃，你不吃会死掉，要吃会苦会酸，你要不要？不要也不行啊，所以你只能边吃橘子边含辛茹苦掉眼泪，慢慢种新的种子，慢慢再种，慢慢再慢慢再浇，边吃苦边种对的因，只能这样子啊，这不合理吗？一个穷人怎么变成富人？边穷边发愿，边有志气，边努力才有成就，一样啊。苦的消才是乐的长嘛，一样啊。所以待业转业啊，人生的道理是如此啊。你以前很穷，很穷的时候就很穷的果报嘛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不睡不好，住也住不好，什么都不好啊。你慢慢用功了，好，慢慢努力了，方向对了，好，这个人生慢慢成长了，这个苦就慢慢消了。修行也是如此啊，待业转业啊，待了业转业嘛，这个苦尽甘来啊，苦尽甘来要对的，要对的种子才有用。一般呢，一般人来讲，世间是苦尽甘不来，因为你要继续种苦的橘子，苦尽甘不来，不是苦尽甘来哦，那要看你有没有办法哦。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做人啊，哦，像以前一个居士啊，你不要认为啊苦尽甘来哦，媳妇熬成婆那也很难哦。以前一个居士啊，他祖母啊，你七十多岁了。他祖母本来想说，媳妇熬成婆，当祖母呢？当祖母是不是媳妇熬成婆了？本来当人家媳妇的时候很苦，二十几岁啊，要侍奉公婆，家里要照顾啊。哎，慢慢，变成妈妈了，上面有公婆啊，要照顾子女。现在变成祖母啦，哎，这七十几岁啦，但是他媳妇还没熬成婆啊，因为他这个婆婆还在啊，九十几岁，他婆婆专门管他，所以。这是事实哦，这七十几岁的老祖母，她这个婆婆啊，什么人都不管，就只管她，吃要她端菜啊，饭要她煮，她才吃啊。这媳妇熬成婆，不是那么简单哦，苦尽有时候甘不来哦，要对的苦尽才会甘来啊。所以有人讲啊，那生了小孩长大我就轻松啊，小孩长大也更烦恼啊，也不一定更好。你对的方向，小孩长大就变好；你错的方向啊，小孩长大你就更苦了。所以教育是一个重点啊，自己教育自己，自己教育子女啊，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。教育啊，就是一种引导嘛，教育就是一种引导，一种长成，对的方向去引导才是真正的教育啊。所以要慢慢去练习，要慢慢知道。所以修行是待业转业，说不要跟师父讲，我已经很苦了、啊。师父，所以有的人问说，师父，那我现在很苦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师父让你多用功啊，我已经很苦了，怎么能用功呢？那就是不用功才会很苦啊，你再不用功不更苦？你只能这么做啊，你除了这个这么做，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做？你就是没有办法才找我嘛，你找我，我讲你就是要听啊。你要是能解决，你早解决了，不是吗？这是不是很合逻辑啊，很事实啊？你已经是很苦，你的想法让你很苦，你的想法让你的事实变成很苦。我告诉你不要这么想，你才不会苦。那你不能告诉我，我已经很苦了，我没办法这么想，那就继续苦啊，只能这样啊。这是因果观念哦，这是因果观念哦，这不是笑话哦。所以待业转业，现在的人生不管是好不管是不好，不管是顺不管是不顺，就是这一棵水果树长出来的水果，半苦半甜啊。人生的水果都是半苦半甜，吃到一半甜的变成苦的变成酸的，就是如此啊。人生的水果就是这样子，要继续吃这些水果，那你就继续苦，半苦半甜。那种真的甜的水果，那你就会是半苦半甜，吃完才要甜的。那你要会种，你不会种还是半苦半甜啊，就要慢慢练习。真的是如此，人生的道理就是这样子。烦恼了就是要静坐，要用功。事情不顺了就是静坐用功，那心平静下来，平静下来会有什么好的现象？心平静下来啊，事实就不会复杂。 心不平静啊，事情就复杂。所以经典有一句话嘛，动木能摇蘸水，就是你眼睛一直晃动一直晃动啊，这个水面本来很平静啊，就变成波浪了。心不平静看事情啊，就会增加复杂度，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不必要的功夫、不必要的妄想、不必要的结果、不必要的错误。所以心多平静，有困难要多平静，没有困难更要平静，因为你已经没有困难，代表你走这个路是对的啊，更平静，这要知道。所以修行是待业转业，你现在是什么，那你只能接受它了。你现在人生的种种，你不可能缺一点，缺现在你有的一点就不是你的，现在你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它不可能多不可能少，它就是这样子。你只能依现在你所有的，你所有的人际关系、所有的东西、所有的一切，从现在转换方向，不可能说你现在的不要，你是全新的，不可能啊。没这种事情，怎么全新呢？你出了这个门，你就长相就换了，那不是妖魔鬼怪？不可能啊，你还是长得这样子啊。要长得不一样，要慢慢转化，要慢慢去练习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耕耘对了才有一分收获。耕耘不对了就很辛苦了，不是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，一分耕耘一定会有一分收获，只是这一分收获是不是你要的不知道。如果啊，你公司做生意也是一样，你投资也好，你做人处事也好，做很努力，努力不要谈，结果告诉你你的努力是对或是错，结果对努力就对，所以一分耕耘一定会有一分收获，只是这一分收获是你要的或是不要的，这个差别就很大了。每一个念头都有它的作用，只是现在这个的作用现前呢，是不是你想要的念头所相依的结果不一定。所以修行就是从这边去认识啊，待业转业。人生这个水果边吃边苦边甜，那边种好的，知道边苦就要种不苦的，知道甜就要知道这个也不错，就继续种，那只能这样子啊，很现实啊，人生没有什么魔术啊。我们今天长这么大，长成这样子，也不是魔术来的，是每天吃一点、做一点、想一点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所以要慢慢去练习，慢慢知道，知道主从，知道主客，知道因跟果，那这样子修行才会落实。知道待业转业的观念，就不会怨天尤人。从现象的不圆满来看到自己努力的不足。不是从现象的不圆满来抱怨，那没有意义，抱怨不会让现象变好，不可能的，不会的，每天都抱怨自己那么苦的人不会变幸福，不可能的，不会有这种事，只有有能力让自己变成幸福的人才会幸福，没有能力就是没有。所以修行知道因果，知道主从，知道待业转业，那就可以慢慢去落实。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你修行一定落空，一定啊，是随着自己的影子，随着现象跑来跑去。
师父，那果知知我，果我从这，我是从谁
啊？我当然从我啊。
那我可以从我？
那我不从我，这个我就不成我了。那你讲的不是你的话，那你是谁？
了解。
了解了，哦，这不错哦。我给你加油，开悟了。真了解一定开悟。你看，所以哦，这个哦，有时候哦，这很好玩了、啊。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好了，但是有时候也是，这个是不是比喻啊、哦、这个假骨头丢出去狗一样会追啊，追到没得吃啊，因为假骨头丢出去狗也是照追，他认为真的是假问题就有假答案，因为是假问题啊，是问题不真啊，答案必假，是不是很会丢骨头啊？
我往这边
把骨头捡回来了，你看。
是，如果说那个念头的起始就是念头消失的时候嘛，对，那其实是这样的话，如果刚刚我们讲影子的关系，就算你不动，这个影子还是不是前一个影子，你就算人不动，那人不动影子不动，但是这个影子还也一样不是前面那个影子，对不对？
那影子难道有后面的吗？影子长在后面啊？
不是，就是这个影子就已经不是前一刻的影子了，
难道有厚一颗领子啊？不是讲咽过寒痰吗？咽过寒痰啊，咽不成咽，痰不成痰，才叫做咽过寒痰。咽过寒痰啊，如果咽不是咽，痰不是痰，那就不叫做咽过寒痰了。啊，今天骨头丢到这里了，那这么休息。